早安，弟兄姐妹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医治与恢复啊。那么让我们来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啊，感谢你啊，感谢你真是这样抬举我啊，让我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有一起来分享啊你的话语的时间。哦，主啊，求你就再次来接近孩子，求你就是让孩子能继续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哦，主也是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求主真是开我们的心眼。哦，主啊，真是看到你话语里面的奥秘。哦，主啊，真是叫你的话语真是落在我们的心里。哦，主啊，就发出亮光来啊，真是照明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里面的污秽。哦，主，让你的话语落在我们的心里。哦，主啊，真如那好种，真如那种子落入好土啊，真是叫你的话语不致突然反悔。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的恩待，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主啊，带下你的能力，主啊，带下你的医治，带下你的恢复来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首先我来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关于这个马拉基书的两个问题。马拉基书是谁写的？马拉基写的，对不对？有那么多的小先知书，基本上都以作者本身那个名字来命名，所以大家不要犹豫。马拉基写的，紧跟着马拉基书的那卷书是什么书？新约哪一卷 ？OK， 那很清楚，就是紧跟着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书啊，马太福音书就是新约里面的第一卷书啊，就是换句话说，刚才冯岩也说了，这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啊。那我们所读的这里边的，这就是新约旧约里边的最后借这卷书里边的最后的六节的经文，很重要啊。我们可以就是来看看马拉基那个时代啊，其实那个时代呢，就是大概与那个以斯拉还有尼西米，有一卷以斯拉书的那个尼西米记以西拉，他们都是在大概是差不多的一个时期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时间相当于就是公元前450年这样的左右的时间。犹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犹太这个民族啊，他们是被掳，是不是啊？起初是以色列，后来是犹大，他们都就是前后被掳啊，被这个亚述啊，被那个这个犹大是被掳掠到这个巴比伦哈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是被掳之后归回了，已经这个时间已经归回了，大概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啊。第一次归回是在539年吧，450年和539年大概相差有100多年的时间啊，归回大概有100多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已经恢复了这个祭司的敬拜。但是呢，那个时候百姓的这个宗教生活和那个家庭生活好像都其实都不怎么样啊，不怎么景气的啊。同时圣殿其实也已经完成了啊，我们看那个尼希米记那讲的是修城墙，后来就是修圣殿啊，那个圣殿已经建好了。但而且在那个在马拉基书之前的不远的那一卷书叫哈该书里边，我们看到哈该里边在2:9里边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要预言这个圣殿它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啊。你看百姓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期盼，说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但是在那样的光景下，人们似乎根本就看不到有这么样的一个迹象在发生，对不对？所以马拉基书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这样写下来的。神借着马拉基就是向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发出的这样的信息啊，宣告了神对这个犹太之民 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心意和计划。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其实也这也是神对我们当今这个教会的一个心意和计划。我们来着重，其实我们可能要go over 差不多整一卷的书，但是我们会着重的思想一下最后的这六节经文。我们要思想到呢，从这里面我们会思想到一个，我们是一个需要医治的群体，我们是一群需要医治，但是实际上也是有希望得医治的一群人。第二呢，我们会要思想到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去寻求和蒙神的医治。接着呢，最后我们还要分享到医治所带来的一个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好，首先我们要谈到我们是一群需要医治的人。我们或许都在那个新约里边读到说，耶稣讲，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对不对？有病的人才能用得着。在这节经文要接着不久，然后耶稣就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里边我们从耶稣的这个一个排比的这个说法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疾病啊，起码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灵性层面的，一个是身体体质啊，这两个层面的含义。其实细致的来分，这个疾病应该是有包括这个灵魂体三方面的疾病。但是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探讨很多什么体质啊，或者是魂这方面的一些疾病。我们着重会探讨一下就是灵性方面的疾病。况且嘛啊，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人死骨枯干。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灵性上的疾病如果得到医治的话，很大的这个希望就是，这个身体上的疾病会得到医治的。我们相信就是圣经里边关于这个医治方面的原则，其实可以应用在各方面的疾病啊，灵魂体各方面的疾病都是可以应用的。好，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马拉基书的前面的三章，一二三章啊。那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在这三章里边，马拉基帮我们就是罗列了很多这个当时犹太民的他们那些灵性上的一些疾病。虽然那些疾病灵性上的疾病和我们今天来相比呢，是可能是不是完全的一样，但是呢我想可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一起来看看马拉基书前面三章里边所马拉基所提到的当时的犹太之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灵性的疾病。大概有六种。第一种它的就是叫我把它叫成叫这个缺乏爱情病，缺乏爱情。我们可以，如果是你们手头都有圣经的话，可以看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里怎么说啊，这讲到了这个犹大这些人民的他们的这种病症是怎么样。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好，然后犹大人怎么说呢？他怎么回答说？哦，但是你们却说，这就是犹大之民在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挺熟耳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其实这句话我想很经常的会发生在什么我们家庭里面啊，夫妻之间啊。老婆可能会对这个先生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啊？可能有时先生也会对妻子是那么说的啊，你在何事上爱我？这就是种缺乏爱的一个表现。那就是一旦如果我们感觉到缺乏爱了，我们就会去抓去要啊，这就是缺乏爱啊。但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在主里面都应该知道，我们真正的爱不是说从人那里来可以得到满足的，我们的爱只有从神那里来得到满足啊。所以以前钱钟书不是写过一本书，大家知道叫围墙，是不是？哦，围墙。好，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对不对？没有结婚的人想结婚，结了婚的人想离开婚姻，对不对？ 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并不是说婚姻的本身可以提供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实际上都是要贡献，大家一起来从神那里把爱拿到，一起来贡献，一起来分享，这才是个正道。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搞错了所以就是以为结了婚就可以跟对方要些什么东西，要些爱来，没有要到，那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失落，心里边就会有一种缺乏，就会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这种爱的缺乏可以表现在结婚的人的身上，可以表现在没有结婚的人身上。所以不论你是单身的，不论你是结婚的，不论你是老的少的不论是男是女，如果我们缺乏爱的话，我们就会说这句话了，你在何事上爱我呢？这句话有时不单是对人说，是本质上我们也是在对神说好，那犹太民的第二个病症，第二个这个属灵上的病症就是什么？庄稼。庄稼，你看马拉基书的2:7-9里面讲的哈，你还帮我打出来是吧？很好。马拉书的2:7-9里面说，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对不对？这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祭司哈，所谓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实际上他们很懂得律法他们很有圣经的知识，但是呢，他们其实行出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是偏离正道而且让人看了他们的行为不禁要跌倒这就讲的是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所以耶和华还跟他讲，你这样子是简直是要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历史就是这个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我看这个现象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在发现也在我想在我们的周围可能是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稍微可能懂一点点的圣经，有一点点圣经的知识，然后就卖弄起来讲起圣经来我们是头头是道但是做起来可能不是那样表里都不一然后言行不至令至很多后进的人我们觉得后进，实际上可能并不是那么后进，弟兄姐妹看着就跌倒而且呢，不信的人看着呢就是更加的就会 question 问你们这个信的啥，是不是？这个就是庄稼讲的是知道的和讲的是一回事，他做出来的并不是一回事我们没有守主的道，在当行的圣经的话语上面打了大折扣这个根本的原因，庄稼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不能自我接纳不能自我接纳总是在人面前要表现出一副比较像点样子的样子然后而且呢，我们是更加的害怕彼此不能接纳怕这个就把这个里边那个真相暴露了，然后让人瞧不起或者让人小看，这个是问题的根源所以没有真正经历或者认识神他会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这个真理那就会庄稼这是第二个病症。第三个病症呢，就是也是第二章再接下来，就是背弃婚姻之约这种病症。你看在2:13-14那里怎么说的13-142章你们又行了这样一件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睛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因耶和华在你和幼年所欺 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啊，这个又是啊，今天的社会也是在重演这样的一种事情啊。这表现就是前前后后啊，古今今啊，都是相差不太远啊。那个像今天那些负心男女啊，也是其实常常也是这么说一句话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分手啊？个性也不合，是不是天天争争吵吵？他说你难道要我们就这么过一辈子不成？对，这个就是一样的事，是吧？有统计这个数字说，北美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的离婚率，好像说跟教会外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可以看见，其实离婚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大诟病啊。实际上，离婚是没有赢家的，对于双方都是一大伤害啊。而且，其实离婚里面谈的离婚里面那个原因，我们有个那个下面的家庭婚姻班常常会探讨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有机会应该更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啊。那就是离婚其实婚姻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婚姻之前就有的，然后我们带到了婚姻里面去，结婚以后把这些问题都带进来，然后就这问题加问题就是更多的问题。所以婚姻的问题上还是讲到底还是需要一个医治啊，婚前要需要医治，婚后啊要医治啊，离婚了更需要医治啊。所以讲到病症四啊，第四个病症缺乏安全感啊，大家猜猜缺乏安全感在哪里？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啊，那你讲什么？讲到十一奉献，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啊。这个表现又是一样的啊，古古今今啊，前前后后表现都是一样的啊啊啊。以前的人十一奉献畏畏缩缩，今天我们同样畏畏缩缩啊，这是一种典型的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对不对？其实缺乏安全感本质上呢，就是缺乏对神的这个信心，缺乏对神的依靠啊，靠自己多依靠神啊。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可能想的是，觉得是我们给神，而不是神给我们啊。我们给神，那绝对不是，是神给我们。我们表示一下，十分之一表示一下啊，实际上要十分之一以上啊，其实全都是神的啊。这是个问题的本质。所以呢，这个奉献就是变成是出于勉强啊，出于责任，或者是出于恐惧。因为这里说，圣经里面我们有些圣经的话就好像就是成了不是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啊，成了好像要吓唬我们似的啊，恐惧啊。如果不交这十分之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对不对？是不是神就不高兴，然后就以至于要把怒气倒到我们身上来了？所以这个奉献没有喜乐啊，这是啊，就是由这个没有安全感、缺乏安全感那里出来的，这是第四个病症。好，第五个病症呢，就是有意无意的顶撞神。这种表现呢，在犹太民的行程上，我们可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13到14节啊。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了？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啊，这句话听起来也有点耳熟，是不是啊？可能这句话我们自己就说过，或者某些弟兄姐妹也说过啊啊。外面我们好像是啊很热心的服侍，哎，心里面。可能是在心怀苦毒啊，其实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服侍的心态，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在顶撞神啊，这种态度神不喜悦啊，也实际上也不造就人， 这就是顶撞三。好，病症六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症状是在马太书里面没有重点点名，但是后来我祷告一下，我觉得这里要把它加上去，虽然在马拉基书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在圣经的其他的书卷里面有很多的论述，尤其这个是在我们知识分子里面是个通病十分的顽固大家猜猜什么好像是谁说对了Good， 没错，就是骄傲。我自己就常常犯这个毛病，这其实骄傲的东西特别的隐藏，而且特别的顽固有时骄傲起来我们是不知的 不知而且不觉，对不对我自己有时也就是这样的也是常常犯这个毛病，不是有时常常不敢明来，但是呢一有机会就来一下子表面上挺谦虚的但是呢像有些事情做得不错吧然后忍不住别人不夸就自己把自己在心里面夸一把甚至有时就是甚至有时自己谦虚了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谦虚是不是我有时跟冯慧就讲，我说其他的长处我就说不上但是谦虚这一点我算是做到了虽然不敢跟主耶稣比嘛但是比起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还算是谦虚的这个话听起来是谦虚那里面的实质就是骄傲了是吧骄傲就是只看别人的长处然后呢就看别人的短处那就是多有指责多有批评多有论断那这样同工起来我们大家相处起来就难了教会里面相处难在工作单位上面就同事相处就难了对不对尾巴翘起来然后这眼睛长在额头上对不对虽然没那么明显但是耶和华不是看外表看内心你内面你里面有那种骄傲外面虽然装也没有用就是骄傲的话就是成为我们人和人中间交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拦阻骄傲撒旦就是骄傲骄傲才是堕落的是不是本来是天使长一骄傲的就说这个就是目中无神了是不是我们其实也是也会这样目中无神了然后就堕落了就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当年犹太人有很多灵性上的疾病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同样有我们自己身上有都有虽然可能不是这六样样样都齐可能起码总是有那么一样两样实在需要求神怜悯求神医治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回到那个今天的那个重点的经文4:1-2那里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得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这是什么碎阶是吧草木合阶的叫碎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种人哪两种人狂傲的人狂傲行恶的人狂傲的人行恶的人还有呢好像是三类的这么说就狂傲行恶还有敬畏我名的人是不是那这里是两类一类是得医治的人一类是不能得医治的人那得医治的是什么人是敬畏我名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不能得医治的是什么人就是狂傲和行恶的人那我们想想我们是属于哪一类了可能要感谢主我们有时虽然骄傲但是还可能没到那种狂傲的地步所以狂傲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认神了狂傲的就是无法无天了目中无神目中无人了那狂傲的就是不需要神的医治狂傲的就是 就是以自己作恶的，这是狂傲。所以我们还是属于另外一类，不属于狂傲和作恶，那我们属于另外一类，那我们是有希望得医治的。显然如果我们从口里面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真理，其实神的医治是包含在那个神的救恩里面的啊，是就是说我们只要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是有份于神的这个救恩，主要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那这样的话像神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个医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啊啊，这不是我说，圣经里面就这么说的。我们可以看这个以赛亚书53:4-5那里讲到说，因为他是谁？他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承担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神呢已经就是在主耶稣的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上面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医治，是不是？所以不要糊涂了，我们要看准了我们在主里边是可以得医治的，我们在主里边是有希望得医治的虽然我们是一群有需要被医治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被医治。好，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神的医治再来看还是回到来看这个4:2那你怎么说？一起来读吧。哦，对，4:2，行。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好，这里说到公义的日头，什么是公义的日头？谁是公义的日头？对，主耶稣是神。公义的日头发出的光有医治的功效这里就用到日头做一个比喻我们这个医治。让我们来想一想，光有什么样的功用？光各位照明，还有消毒，是吧还有呢？驱逐黑暗，还有呢？热取暖，对，生热双暖，对。好，就是我想到的你们都想到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在里面讲的医治的功效一个照明，一个是驱逐黑暗，一个是生热取暖，第四个消毒杀菌，这是光的功用。好，再想象一下我们心里面那个疾病好像可能好像一个我们的心可能好像一个屋子一样，那我们心里面的疾病就好像是什么一个常年关闭门窗紧闭的一个黑屋子，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一下你想想那个如果这个屋子里面是越久的话不见阳光的话，你说那里面会怎么样？发霉、臭、潮湿，对，那怎么办？晒一晒。那晒之前呢？开窗、开门。Good。所以，其实说起来，说白了一点，医治，就这么简单。神的医治就这么简单。好，那首先要怎么样？首先开窗开门。好，那开窗开门，光就进来，光就照进来，光就把这个光明带进来，把里面的黑暗驱逐走，光就照出了我们里面的污秽，光就照出你的霉菌什么菌这个菌那个菌都照出来，光照。好，然后呢，然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发现了这些东西，发现了这个那个这个里面的那些污垢那些之后， 啊，清洁没错，要清除，啊，最后还是神的光来进行一个消毒杀菌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不对？这不就医治了吗？假如我们这个医治说到底了，真的就是那么简单。那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走出那第一步。那第一步是什么？打开，我们要打开，要敞开啊，要敞开，而且回转到神，敞开就是在回转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里边就说啊，他这么说，你去告诉百姓啊，你们听是要听得见，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看呢，领受医治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回转，要敞开在神的面前，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另外我们还要再想到医治实际上也是神白白的恩典。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看日头是有个什么特点啊？日头不花钱，对不对啊？我们吃我们喝的水，我们天天所要用的阳光，这都不花钱，对不对？这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有这么个特点啊，它是白白的啊，不用你去劳动，去劳作，这样去好像挣工分，是不是？啊，是不用去挣的，啊，而是我们只需要存一颗敬畏、存一颗感恩的心去领受、去支取的啊。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件事情？这事情就是我们要张开手，我们要敞开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回转我们自己去领受去支取，对不对？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自从我们的这个始祖亚当堕落以后，敞开啊就成了人的一个难处啊。我们不但在人的面前啊难以敞开，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其实也很难以敞开啊。其实在人的面前我们都很难敞开，但是敞开是医治的第一步，而且也是必然，而且是必须要走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敞开，我们要学习，我们太习惯将我们的心紧紧的锁住，对不对？可不能说，一说就不得了啊，锁得紧紧的啊。中国人尤其擅长来这一套，含蓄嘛啊，而且那个什么。我记得那个《增广贤文》里面啊，也都这样说的：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啊，美德啊，对老婆要保密啊，对丈夫也要保密，不要说那么多，对不对？说了就不行了，就不得了了啊。但是这个方法在医治这条路上，绝对行不通，越锁啊，越封闭啊，越不说越糟糕啊，越这样子越不说，越锁得紧紧的，又抱得紧紧的，那就整个就人就缩起来了，是不是？那病的就越厉害啊，那在一个程度就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病入膏肓，那就不知道怎么办啊。不要锁，要开，弟兄姐妹要大胆的，要敞开，要暴露，不但要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还要做一个操练，做一个尝试，跟那些比较近前的那些弟兄姐妹啊，毕竟嘛，我们从神那边求一点智慧，我们不是说随便的跟人讲啊，讲的多可能是伤害，讲的多可能伤害也多，是不是？啊，我们 可以学习一个事情，可以找一些我们比较信任的，在主里面比较追求的比较敬虔的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敞开跟他们诉说因为有时我们虽然我们跟神交往的经验不是很多的话，实际上我们不是很会在神的面前敞开，不太会。这个时候有个比较实际的人来学习敞开的话，可能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神的面前敞开。当然最后的问题的解决，根本的医治是在神面前敞开，神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神用他的光来杀死我们的原来病毒的时候，才是得到彻底的医治。而且再说的远一点，实际上不但个人，我们个人的灵性上的疾病需要敞开暴露然后光照，这样得到医治。其实教会的问题、团体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就是你国务院也好就是你党中央也好，都是要敞开，这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要敞开，你才真正的问题才能暴露。所以要敞开教会要医治，个人要医治，国家都需要得到医治，关键的是要敞开。有一个姐妹的跟我一个分享，我祷告一下，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就是本来有些犹豫，我想决定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想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个心意，不是有些，肯定是有这样的个心意，要医治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有很多久远的，就是累积下来的很多的问题，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去敞开，然后用神的光来光照。在一个梦里，我们的姐妹看到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礼拜堂里面，在我们的圣殿里面，看到有三堆土。一位弟兄看到了，这正在这个要开这个崇拜之前，看到了这三堆土，还是粪土。然后一位弟兄看到了，盖起来，盖起来，这个崇拜马上开始，不能让这个在这里献丑，盖起来，盖起来，我们崇拜继续进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可以去思量，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心意，不要遮盖，求神来光照我们究竟这是说明的是什么东西求神来启示我们，来显明，来医治。好，我们讲的是都是一些灵性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都说了，疾病既有灵性上面的，有身也有魂上面的，也有身体上面的。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分享更多一点各方面的这个疾病的医治的问题在这个话题上面，我们可以寻求神更多的这个亮光和引导。好，最后一部分我要讲到医治要带来恢复。再看经文，马拉基书的四章的二章的下半节一直到六节我们这里二章的后对这里讲到医治所带来的恢复，恢复的果效包括释放、得胜，包括我们恢复我们对神话语的应有的敬畏还有人和神、人和人之间的重新的和好。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方面恢复的果效。首先释放第二节的下半节那里这样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肚，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肚。 哇，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从这里边释放出来的一群，英文是 actually 是复数，而且是一群，一群肥牛肚，本来在那个圈里边圈了很久，是不是啊？然后放了出来，啊，多么高兴，是不是？多么欢欣，那是跳跃的出来。哦，英文里面是说 "You will go out"， 我们这 "You will go" 是我们要出来啊，好像 like calves released from the stall， 从那个圈里面释放出来的牛肚，那种欢欣，那种喜乐，就是我们医治所带来的，医治所带来的喜乐释放。再看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讲的什么？谁大声一点？得胜，对，医治带来得胜。所以说神的医治不但是向我们这个身心灵释放而已，还要得胜。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得胜，神就是得胜，神释放我们，医治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他的能力啊，得到神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仇敌来夸胜，是不是？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要看清楚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个征战的生活，天天我们都是在跟魔鬼在征战，如果这个征战不是你胜就是我败，不是你败就是我胜啊，这是没有 between 的，就是要不胜就不去败，要不胜就败，所以一定要得胜，我们要在主里边一定要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又得胜，这靠的什么？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得怎么样？我们要先医治，如果我们拖着一个病残之躯，对不对？你说怎么得胜，怎么打仗？不可能，这就一定要医治，医治才能带来得胜。神要让我们在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教会侍奉里面都得胜。神要医治我们，让我们强壮。再记住，神的救恩里面已经包括了得胜。以后传福音要传得胜的福音，不要一天我们一说起这个传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不是，不只是啊，信耶稣不单得永生，还得胜，这是全备的救恩。阿门。神要我们得胜，得胜之前要释放我们，要医治我们。再看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啊。这一节经文呢，就令我就是不禁联想到那个出埃及记里边15章26节，那里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律法，神的律例典章和医治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遵行神的话，神就必医治我们，对不对？我们要敬畏神，不但要敬畏神，而且要敬畏神的话，而且要把神的话行出来，这个跟我们的医治，跟我们的释放，跟我们的得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道理啊啊，像在箴言书里面讲三章那里讲7到8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要敬畏耶和华，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敬畏神，敬畏神的话啊。箴言书4章20到22节那里讲，我 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神的话是良药，是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哇，还这里还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盾牌啊，他做我们盾牌，敌人就不能攻击我们，我们就不能得病，我们就不会得病。这就讲到神自己，神的立立典章，神的话语，是不是？这是第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边的含义啊，要纪念神的律法，要纪念他的律例典章，要行他的律法，要行他的律例典章啊，这样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律例典章，就要叫我们全人叫我们全体，叫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医治。这就是这些话为什么跟这个医治有关联，就是在这里，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们要看那最后的两节经文，第五节第六节，看了、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弟兄姐妹，什么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末日，对，耶和华大来大可畏之日，就是主来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啊。主来过两次，是不是？他已经来了啊，主来过一次，但是要来两次啊。主已经来过了，还要再来。第一次是道成肉，道成肉身，嗯，这里是讲的因为当时是马拉基书是在那个年头写的啊，他这里边讲到就是。第一次主来要道成肉身啊，那啊，但是这段经文既讲到是啊已经来过的那一次，也要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一次。那讲到就是说已经来过的那一次呢，这里边就会有出现那个以利亚。那以利亚是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施洗约翰，对吧？你说的啊，施洗约翰，对不对啊？那就是以利亚。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那这里边的这两节经文其实已经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但相对我们来讲呢，这节经文是讲的是第二次主的再来啊。那主的第二次再来之前，那谁又是以利亚呢？我们就是以利亚。我们就是以利亚，我们要有这个看见，你知道吧？以利亚在主再来之前，他做了些什么工作呢？这里看到没有？ Good， 大声一点，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对不对？这以利亚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对，我们是第二次再来之前的以利亚。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恢复的工作。对了，恢复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做恢复人的工作之前要怎么？自己先恢复。恢复之前要什么？先得医治。我们要先得医治，是吧？就我们得了医治，跟神的关系才能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才能跟人有好的关系，我们跟神有了健康的关系，我们才能跟人有健康的关系，是不是？要不然那句话是突然说了等于没有说，要医治。要恢复，这就是神在今天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 弟兄姐妹，每一个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的心意要恢复，要先得医治，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弟兄姐妹的关系应有的那种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啊，应有的那种在主里面的甜蜜啊，应有的那种爱的关系。好，这是求主来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是要看到，先医治我们的眼睛，求主先医治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可以让他，可以好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身上，在身上他的爱，他在我们身上有大爱，这样的话让我们不会感觉到哎呀我们的爱有缺乏，是不是？我们再不会说跟老婆说，跟丈夫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不要说这，不会，那不会再说这类话啊。我们体验到了神的爱，我们认定了我们是神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哎，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很有把握，那我们不需要装假，不再装假，对不对？神造我们，神知道我们什么个样，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装假啊， be yourself, be myself, 对不对？不要装假，在人的面前，在人的背后一个样，我们坦然，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会有安全感，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位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不会有那种没有，不会有那种恐惧哦，担心我们这个收入不够了，神会提供，神自己是我们的供应，神自己是我们的保障，我们有那种彻底的安全感。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哦总是跟丈夫要这个，跟妻子要那个啊啊，反过来我们会给，我们就不会再亏待，不会再亏负我们丈夫，不会再亏负我们的妻子，我们再不谈离婚那个字，再不谈离婚那个字，我们就不会再顶撞神，对不对？我们心里边得了神的爱，我们心里边有甜蜜，我们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心里再没有苦毒，求神给我们得到那个完全的医治，求神完全的释放我们，求神真是让我们在这个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完全的得胜，处处的得胜。愿主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第一章十七节里边论述到约翰的一段经文，成为我们那个祷告。这祷告是这样子：主啊，求你赐给我的弟兄姐妹有以利亚的心智，得着以利亚的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主要我们预备成为他何用的百姓，而且我们还要出去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我的祷告，我给我自己的祷告，我是给大家的祷告。阿们，感谢主。